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信心，能够常常的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要昼夜思想，好使我们能够遵行主你的旨意。主，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继续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你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美，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分享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啊，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因为提摩太，他把提摩太差遣到帖撒罗尼迦，想兼顾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信心。那么提摩太回去汇报的时候，那保罗得到特别大的安慰。他以前是特别担心他们刚刚建立起的教会，因为逼迫他们不得不离开，在没有这样牧者的情况下，那么很容易弟兄姊妹这些羊羊 会被打散。但是情况不是那样的，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撒旦可以逼迫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牧人逼走，但是神的工仍然在继续。所以神在亲自来牧养他的小羊，牧养他的教会。那今天我们都不用担心，我们真的是愿意寻求神的，神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牧养我们。那不仅得到了安慰，也看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在这样的逼迫当中，他们里面充满了喜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于刚刚建立的小教会，刚刚信主这些信徒，而且领受了正道，当时他们向他们传的这些道他们真的领受了，并且不仅领受了，而且来开始效法保罗他们当时在他们当中的摆那些辛苦的摆上。所以你看这个生命啊，真的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它一定是应该有这样的见证的，有这样的行为上的果子的。他们领受了，而且开始效法保罗以及提摩太还有希拉当时在他们当中如何行事为人，因为他们这个效法，最后他们也成为当地或者更大范围之内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效法的对象，成为他们的榜样。这是特别感谢神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正是，我们也应该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正是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第二章，这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那么下面保罗要讲到他们以前在帖撒罗尼迦当时做工的过程，回忆也进一步来兼顾这些弟兄姊妹的信心，来勉励来教导他们，说你们原来本来就晓得知道我们当时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那并不是突然的，这个突然怎么理解？我想有应该有几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也就是说，第一方面，保罗他们进到了帖撒罗尼迦不是两手空空，不是两手空空，带着什么呢？不是带着其他东西，带着神的福音，是带着神的福音去的，带着使命去的，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那么他们所传讲的不是那些虚空的话，不是那些空洞的话，不是自己编造的，是照着神的吩咐传讲。第三方面，那保罗这儿现在是确确实实看到了，就像在后面提到的，第十三节提到的，就是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就看到这个神的道真的运行在这些弟兄姊妹的心中。那什么意思呢？看到了弟兄姊妹生命的转变，这 不是突然的，也就是他们去到帖撒罗尼迦，虽然这个时间不长，但是做的功的果效彰显出来了，神在使用。第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提到了腓立比，因为到欧洲以后的建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在腓立比建的教会，然后腓立比教会建完以后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在腓立比教会，我们当时说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很大的不同，就是腓立比没有犹太会堂，犹太人很少，那么就是说这些犹太人还没有成的气候能够逼迫这些保罗，没有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但帖撒罗尼迦受到了。那虽然是没有在腓立比没有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但是仍然遇到了阻挡逼迫，来自于什么？这个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有过记载，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六到二十四节这段描述的当时的情况。那么十六节就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就是当时这些腓立比的人呀，靠着这些这个赶鬼啦这些东西来牟利，靠着这些东西。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去。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就因为这赶鬼这件事情，结果是这些因这个牟利的这些人就看到自己的生意被毁了，所以自己的生意受到了冲击，那么就开始逼迫保罗，把他们交到官府，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打，而且保罗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都不管不问，说这是这件事情。被害受辱，那保罗意思就是说，为了将福音传给你们，曾经在就是腓立比经历过这种艰难，也经历过逼迫，说是这是你们知道的，说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这句话有很多的启示给我们，虽然受到这个逼迫，但是靠着神放开胆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胆怯，特别遇到逼迫的时候就再不敢去了，或者是就不敢去再做什么，甚至不敢去说什么，常常会软弱。但是保罗他们没有，而且我们从保罗书信可以看到，保罗他们每到一处，没有一处没有遇到过征战的，没有遇到过逼迫的，也没有因为逼迫而放弃，而是靠着神放开胆量，说不是，这个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我们今天做神的工，特别是传福音，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血气啊，觉得我们很有能力，我们又很怎么样，要靠着神，靠着神才能够胜过。这里面肯定离不开祷告，我们借着祷告从神那里自取能力，自取信心，所以靠着神才能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就这把福音传给你们是在大征战中，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一定会遭遇到那种强烈的那个抵挡和反对。那我们教会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出去传福音，我们都是遇到过的，可能我们遇到这种逼迫远远不如保罗他们当时所遇到的逼迫，但是我们仍然会遇到。所以传福音的过程就是一个大征战的过程，就是个属灵征战，所以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包括做神的其他的工，只要做神的工一定会遇到逼迫，遇到反对，遇到抵挡。那保罗说传给你们真的是，其实就是说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逼迫。 那从这儿来看，我们就可以想，那么在当时保罗在亚细亚的时候，神给他异象，让他去欧洲，去马其顿去传福音。按道理，神既然差遣保罗去马其顿传福音，那么神应该给一个给通达的道路。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不是那样。所以今天也是，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哎，我们做神的工，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意象带领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做的工过程当中呢，往往遇到拦阻。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心里面就开始嘀咕怀疑，那是不是我们领受错了？是不是这儿抵挡是神不让我们去做呢？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神让我们去做的工，不意味着这个我们一定是顺利的，也会遇到逼迫。所以这个是神是许可的。为什么？在逼迫当中我们更加有信心的依靠神。其实我们在做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也在被神造就。所以我们遇到挫折不意味着神就把这个门关上了，这我们一定要清醒。第三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这第三第四节，我们的劝勉，就保罗对当时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他说这是我们的劝勉，也就是这个劝勉指的是当时传福音的时候所说的话，也就是福音的内容。这个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我们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可能就是保罗针对当时帖撒罗尼迦人对保罗的这个诬告，因为那些犹太人不希望他们在那儿向外邦人传福音，不希望外邦人跟他们一样能够他们得救，他们以为自己得救了，所以就逼迫，那么就可能就诬告这个保罗说他们传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传的是出于污秽的，而且是诡诈，有不良的动机。这保罗是直接否定，不是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传的真的是不能出于错误。那么错误的这个福音一定是增加了，要不就增加了，要不就删减了，要不就修改了。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是把真正的神的福音传完备了，不加不减不改。那保罗说我们不是这样的，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神验中了我们，那也就是保罗他们传福音，保罗做这些使徒，包括提摩太他们做神的工，神验中了我们，验中那就是神曾经查验过，经过检验，经过考验，他们是合格的，他们是可以承担的。那今天神的工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神要差遣我们做这个工，那神一定是查验的，要检验的。神怎么检验？是有神的方法。那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5章，当时不是有那个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那个家族临走之前托付自己个仆人让他们去做。那么这个实际上5000两、2000两、1000两，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神给的恩赐，这能力的不同，让他们去做。那不管是给我们拿手里面拿了多少这个银子，那我们就付上我们的忠心，尽我们的能力，尽心尽意去做。神没有让我们去跟别人攀比，没有说你2000两一定要做到5000两的，1000两做到2000两的，没有，只是你尽把自己的能力尽到了，那神就满意。那么在对5000两、2000两的神当时称赞过，二十一节，就是马太福音的25章21节，20节说，那领5000两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两 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又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同样二千两的也是，二十三节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所以神查验我们是不是忠心，在不多的事上我们有忠心，神就会把更多的事来托付我们去做。那么保罗他们，神经过检验考验，他们是忠心的，所以把福音托付给他们。那今天也是，我们真的愿意忠心的摆上，神一定会把他的工托付我们。我们做神的工，这是恩典。有的弟兄姊妹服侍神服侍的最后累的，就是开始叫苦连天的，有点抱怨，如果这样的话赶快就停止服侍，那好好在面前神求祷告，神求神给加力。所以我们服侍神是喜喜乐乐的甘心情愿的去服侍，带着感恩的心去服侍，这是神祝福的最祝福的一个方面。下面说，既然神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这是照样讲。前面他们诬告说啊，他们讲的是有错误的，是出于诡诈的，不是误会。他说我们照样讲，神怎么吩咐我们怎么讲啊，就像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说，我让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我让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耶利米真的做到了，那这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应该做的，这就叫颂福，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那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那保罗他们根本不是去讨人喜欢，别人喜欢听什么就讲什么，不是的，而是要讨神的喜欢。神什么？神是查验我们心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神考验中了我们，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神仍然在查验我们。神经过查验，认为我们做的是正是合神的心意，那就是神心里面去欢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里面注意这几个字：业中，神业中了，我们业中了，然后托付，然后查验。所以我们正做神的工的时候，我们每做一件事，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因为神随时时刻刻的查验我们。我们不能从领受了神的工以后，我们就随随便便那么去做，我们要做就是用心去做，尽心尽力尽意。所以从这儿来看，就是我们一个人做事的这个动机一定会决定我们最后的行为，所以神才不断的一直在查验。神常常是看我们的动机怎么样。今天服侍神的人不少，但是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服侍神的动机是有问题的。像这样的服侍，其实神是查验他们的心，神知道。如果带着这样不良动机去服侍，那这样的功没有任何的果效，这个服侍的果效也带不到神那里去。神知道，神不纪念。第五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谄媚的话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讨好人的话。那么有没有讨好过这些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这些信徒是知道的。那今天也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有没有就是在讲道在平时啊就刻意去讨好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心里面是清楚的。所以这是说你们知道的，你们可以做见证，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你看这个前面是人可以做见证，下面是神可以做见证。为什么？贪心里面人不一定知道，但是神知道。说人的心如何，神是知道的。这样说，我们里面没有藏着这个贪心，我们是坦坦荡荡的。说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心如何。 虽然保罗他们信怎么样，弟兄姊妹不一定能够看得明白，但是神知道。你看，这是一个是你们知道，一个是神可以做，神知道，神做见证。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作为使徒，那是受人尊重的，但是并没有因此就是向你们求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得到好名声啊！我做工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是如何如何，我是个名部，我是讲道讲的多好，多么爱弟兄姊妹，想得到这样的称赞，得到这样的威望，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动机就出现问题了，他的服事已经变质了。今天有不少的，我前面也讲过啊，我们多伦多，我前面也偶尔也提过这个名字，弟兄姊妹，我说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想把自己打造成名部，最后打造他程度，你看他发那些信息，比如说这个人是姓张啊，他不一定姓张，比如他是姓张，他就说张牧如何如何，张牧什么什么信息，张牧什么什么信息，好像就是这个张牧成他的一个特别的代号，一说张牧就应该是他，别的张牧师就不能叫张牧了。像这儿人，他动机是有问题的，不管他口才有多好，不管他现在对有多大的名声，是自己认为是名目，正打造成名目，但是动机不从。保罗说，我没有向你们也向任何人求荣耀。保罗服侍就是服侍神，就我们没有必要张扬自己，神抬举我们，那才算数。自己抬举自己，让别人去抬举，其实神是低大骄傲的人。但是我今天看到有不少这样的就下出名，不仅是传道人，有的传道人这样，有的弟兄姊妹也是，就像在教会里边弄一个所谓的一官半事，教会里面哪有当官的呢？对吧？那个服侍那是服侍人的呀，那是要舍己的，那要摆上的呀。但是有的人就把这个看得很重要啊，把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套带到了教会，像杨明。那保罗说这是向人求荣耀。下面他提到了神给的荣耀，那才是最大的恩典。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说保罗，我不是向你们求荣耀，不是要得到什么好名声称赞，得到什么威望被你们高举，而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如同母亲濡养自己孩子，就是保罗他们和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关系，就像一个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是濡养。那母亲濡养孩子不需要张扬，不需要别人说什么，说他带着一种喜乐，带着一种母爱去濡养自己的孩子，这是责任，这是担当。而心里面是温柔的，从心温柔。保罗一再说温柔，他前面也说过，用温柔的心去劝勉弟兄姊妹。我们劝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话比较严厉，可能带着责备，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温柔的，因为什么？因为有爱。所以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那是有母爱的，有爱的。第八节，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他再次保罗强调这些信徒和他们关系，这些信徒是被保罗真的爱他们，就正因为有这样的爱心，才愿意摆上，愿意为这些信徒来在福音上来吃苦，不仅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把真理告诉他们，把真相告诉他们，甚至为此愿意献上自己的性命，舍己，这是非常难得的。那这个实际上也要求今天教会的传道人也应该这样。如果一个传道人真的没有舍己的这样的生命，这个服事的果效会大打折扣。 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说你们纪念，这个纪念就不是说你们老记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啊，你们老记着我，你就将来如何报答我，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你们要老记着我们在这个辛苦的劳碌干什么呢？目的是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造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说保罗让这些弟兄姊妹记着他们这样的辛苦的摆上，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这些信徒。你看保罗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神，为了弟兄姊妹，为了教会。说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个免得，这个就是我们一的时候，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理解起来好像不大好理解。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你要纪念我们这样的摆上，是没有叫你们一人受累，没有叫你们一个人受累。什么意思呢？没有让你们在经济上去承担太重的负担。所以保罗在那个阶段，他们常常自己一边做工一边传福音，因为保罗不愿意让他们受累。不要因为这一个让弟兄姊妹最后软弱跌倒。所以这是保罗在那个阶段特别的一个摆上。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保罗真的是在强调他和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甚至是他和所有的信徒这样的关系。那么作为牧者应该有这个为父为母的心肠。那其实弟兄姊妹也一样，我们就是任何一个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不是那么齐刷刷都是那么好，一定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信主比较早，有的信主比较晚，有的就是成长的比较快，有的成长比较慢。那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生命还比较弱小的，像婴儿一样的生命。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去对待这些像婴儿般的这些生命弟兄姊妹呢？那就是为父为母的心肠。所以我们这些对所有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们要去从温柔的心去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第十节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再一次提到你们做见证，神做见证。有的弟兄这边读的时候说保罗老是好像就是夸奖自己。我们仔细读，保罗真还不是夸奖他自己，他这方面真做到了，做到了，他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也这样去做，来效法他。另外就是还有下面目的，就是十二节，我们向你们这些信的人，那个主下面不就几个点吗？这就是原文里面没有，在译的时候加上去的，能够更加明了这个意思。就你们这些信的人，就信主的人，我们向你们这些信的人是何等圣洁。圣洁一般指的是多数指的内心里面圣洁，那外面大家就圣洁了。公义指的那个外面的行为方面比较多一些。无可指摘就是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神都没有苛责之处。这是保罗他们真的是坦坦荡荡，问心无愧，在人面前站得住，在神面前也站得住。有你们做见证，你们是看到的，就在我们身上你看不到我们其他方面挑不出毛病来。也有神做见证，这些神都知道。因为保罗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近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知道神在他对他的一个评价，或者对他一个看法，保罗知道，他知道他做的是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勉励。我们真能不能在众弟兄姊妹面前，在别的弟兄姊妹面前能够说，我真是在你面前我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何等的无可指摘。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感谢主，这是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 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你们也知道明白我们是怎样劝勉你们的。那么保罗他们当时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怎么去劝教导劝诫这些信徒，怎么去安慰鼓励他们，怎么去嘱咐他们，让他们走在正路上，就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你看这就是这个关系又出来了。也就是说，我相信就是保罗当时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用现在话说，可能就苦口婆心的去劝导教导这些弟兄姊妹，就像今天的好多的传道人，真是对弟兄姊妹苦口婆心。那这些做这些目的什么？你要纪念记得我们做的这些干什么呢？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造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纪念的目的是让这些信徒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对得起神。你看，这是在保罗书信里面，信约里面第三次提到的。前面提到说你行事为人要与自己所蒙的恩相称，后面也提到你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还有行事为人好像与福音有关，这已经是第四次行事为人对得起神。这个神是干什么？召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神召我们干什么？神召我们目的是将来到他那里去得他荣耀，得神的荣耀。所以前面是保罗说，我没有向人求荣耀，没有得人的荣耀，而是什么？要得神的荣耀。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做是给神做呢，不是我们做了以后一定让别人看见，一定让别人知道。就像我前面也说过，就我原来在国内有一个教会，那么国内教会它是有奉献箱，那么当时看见一个老姊妹就是在那奉献箱里面，一直在那等，拿了那个人民币在那等着，他就看，到人多了，看人多了，他扔进去了。你看，这就是他要让别人看见。但是这些重要吗？神看见才重要，服侍在神的心里面才重要。所以我们去做神的工，不是去让别人来抬举我们。你看他多勤快，他多忠心，他多愿意摆上。但如果他们知道了，那感谢神，那神让他们看见是让他也效法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故意让别人去这样去看，我们是做给神看的。这就是得神的荣耀。得神荣耀，那就是得神的赏赐。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那就是将来和他在一起，那就是我们里面有基督的主在一起。十三节，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就正因为如此，那么保罗他们不住的感谢神。真的，今天教会弟兄姊妹生命成长起来，那作为牧者，他一定是真从心里面感谢神。他们感谢神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听见了当初听见了他们所传神道，听见了这个福音以后就领受了。真感谢神，今天传福音真的很难很难的，也是传福音真的很难遇到当时就有人领受。但保罗是特别感谢神，传福音他们就当时就领受了，而且是不以为是人的道，那以为是神的道。那就是这个人的道，那就是适合这个迎合人的话。但今天的好多弟兄姊妹是真的恰恰相反，听到往往是听那个人的道，人的道喜欢听，你讲真理不愿意听，真的讲真理就走开了， 讲那个人的话，那个处于人的那个虚晃到那个心灵鸡汤，越听越舒服，啊，越听人越多。保罗说，这道实在是神的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当神的道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产生的这种果效。所以上面保罗说，我们见到你那见到你们那里不是突然的。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的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儿好像不是很好理解。其实这个效法一层的效法是对的，但是这个效法不是我们理解成向他们学习。不是说啊，你们也像这个犹太人中的在基督里耶稣里教会，就是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信徒是犹太人，就像起初耶路撒冷教会，那基本上是犹太信徒组成的。那么犹太信徒这教会呢，他们就受到了本地人，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那些不幸的犹太人的迫害。那么现在你们也受了这本地人的迫害，就像犹太人一样。这不是效法，就是说啊，犹太人这个犹太信徒的这个教会受到了不幸的犹太人的逼迫，那么你也学习他们，也让你们这些当地的不幸的这些外邦人也逼迫你们，不是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效法就是跟他们有相同的经历。那些犹太信徒他们刚信主以后，那么受到了这些犹太人的逼迫，那现在你们也一样，也会受到你们当地人的逼迫。那今天也是呀，我们也会受到我们当地人的这些不信神的人的逼迫，有点相同的经历，不是说故意去学习。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都会受到逼迫的。犹太人他们会受到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的逼迫，我们也会受到那些我们当地的这些人的逼迫，甚至受到我们家里面不信神的人的逼迫。这是一定会的。十五节，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这犹太人指的不幸的犹太人，又把我们赶出去。那不仅把主耶稣杀了，也不在旧约时代那些先知也被这些犹太人常常杀害。那现在就是又把这些使徒赶了出去，那赶出去以后就是不让他们传福音了。不仅不让他们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也不让他们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这是不得神喜悦，是与众人为敌的。为什么说把他们赶出去？这些人逼迫神的人，逼迫我们传福音的人是与众人为敌呢？因为他们拦阻使徒传福音，使人得救，不让人得救，那就是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常常充满是填满了，里面塞得满满的都是他们的罪恶，就是这就是恶贯满盈了嘛。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我们和合本译的非常好，已经到了极处，塞满了，这个极处其实是到了终点了，结局了，是永远的，就神的愤怒是已经进入到他们，进入到永远，那就是这些人是受到了神的审判。所以今天啊，我们传福神的福音，有人抵挡，这抵挡人的，抵挡我传福音的人，真是有祸了。但是我们仍然要为他祷告，啊，求神来真是开他的眼，哪一天真的能够信靠神。那保罗不就是一个吗？保罗在一开始叫扫罗的时候，那么逼迫神的教会去到处抓人。抓基督徒，但是抓着抓着自己被神改变光照，反过来又被别人逼迫。所以今天逼迫我们的不一定就是是一定是神不得救的，但是如果是他真的是不去改变，这样一意孤行，一直到末了都这样，那就是这神的愤怒进入他的里面，到直到永远，直到审判。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 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就现在我们是虽然是见不着面，但是我们心里面仍然在一起。那今天我们也是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是我们心里面仍然很近。啊，就像我们四位姊妹现在去了卡尔家里，那么几乎每一天我们和他之间有一个联系，有个互动，我们就是就像没有离开一样，心在一起，是同一个灵。所以保罗说，我们极力的想法子，极力的想去，那说明就是保罗特别渴望、迫切的想去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见这些弟兄姊妹，去向他们，去教导他们。这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可能是很难，总是就拦阻。下面就提到了。第十八节，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就已经决定要去了，但是受到了撒旦的阻挡，这是撒旦阻挡了我们。那么这儿没有说撒旦是怎么阻挡的，一定是有些环境，接着一些人来阻挡，最后是不能成行。所以保罗非常清楚，他不能成行不是神拦阻，而是撒旦在阻挡。撒旦阻挡，实际上神也许可，你看这里面就有这些关系。神不拦阻，但是撒旦阻挡，神也许可。那前面我们说过，撒旦在阻挡我们去做神的工，阻挡我们去传福音，但是能够把我们阻挡住，他阻挡不住神的工。虽然这些撒旦魔鬼撒旦借着这些不幸的犹太人把保罗他们赶出了帖撒罗尼迦离开了，但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仍然在那竭力，仍然在那竖着，而且弟兄姊妹的生命非常的好。说神的功不会被阻挡，今天也是，虽然今天教会荒凉，但是神的这个计划一直在往前推进，神主耶稣来的脚步一直在持续，主耶稣来的日子，他定的日子不可能改变，所以神的功不会受阻挡，这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对于保罗这些神的工人来说，他们的最大的盼望和喜乐是他们所夸的冠冕，这个冠冕就是主的称赞和赏赐，是什么呢？说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你看这儿，保罗他的心思全在这些信徒的生命的改变上面。今天也是，今天一个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工人，一个真正的为神摆上的一个牧者传道人，他的一门心思就是希望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起来，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块建筑，一个都不失落，一个都不掉队，都能够站立得住。第二十节，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个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也这样说过。你看腓立比书的四章一节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说这儿再次提到，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荣耀。当弟兄姊妹们真的生命起来以后，这就是一个牧者的荣耀。当我们弟兄姊妹去帮助一个生命比较弱小的弟兄姊妹，当他成长起来以后，我们里面真是又说不出的喜乐，那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忠心的为神摆上，不求不在人跟前求好处， 不去讨人的喜欢，我们单单去讨神的喜悦。我做工是为了神做，我做给神的。我们活着是为了死，为神活着，就是我们为了死也是为神死的。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神，为了得神的荣耀，得神的称赞，在神那里得冠冕。所以我们就可以切卑卑的去做神的工，也顺服神的旨意。这样我们就把第二章也分享完了。